一鸣叹了一口气道：
我告诉你，那日你令铁中堂掌刑，铁中堂并未真的将他处死，反将他送到别处养伤，而将另一人的尸身五马分尸了。
这番话说出来，云逸铁青树更不禁愣住了。铁青树又惊又喜，喃喃地说道：
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，大哥竟还未死。
云逸却是满布怒容说道：那个小畜生他在哪里？一鸣眨了眨眼睛说道：
我不知道。
云逸怒喝道：你怎会不知道？快说。一鸣道：
大齐弟子行踪之飘忽诡秘，一向可称天下无双，就算黑星天司徒啸那些老狐狸都摸不清楚他们的下落，何况我呢？
云逸默然半晌，颔首道：这也有理。突又暴怒喝道：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将那小畜生的下落寻出，他上次竟敢侥幸逃脱，老夫这次还是要他死在五马分尸之下。一鸣听得心头一寒，暗道：
看来这铁血大旗的掌门人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果然凶得很呐。
铁青树面上震青震红，似是想说什么话，却又不敢说。过了半晌，才总算壮起胆子来：
师父，这些日子来你老人家也总是想到大哥不是吗？你老人家不是也常常跟我提起大哥的好处吗？
云逸胸膛起伏，双拳紧握，大喝道：住口！铁青树害得身子一震，但是仍然鼓足了勇气说道：
孩儿从不敢违抗您老人家的话，但是这次孩儿却定要将心里的话说出来，你老人家就算打死孩儿，孩儿也要说的。
云逸虽仍然满面盛怒，但是居然未出声喝止。铁青树道：
二哥三哥都已罹难，大齐门是以渐将凋零，如今幸得大哥未死，正是我大齐门天大的好消息。以大哥的武功机智，实不难将我大齐门振兴。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又怎能还要将他置之死地呢？
云逸以手捋须，身子竟已不住地颤抖起来，显见他心头已经充满了兴奋与激动，矛盾与痛苦。但这老人家心肠毕竟是铁铸的，他竟然还是说道：无论如何，我铁血大奇门家法绝不可废，已被本门家法处死之人绝不能再容他活在世上。铁青树蓦然垂下头去，早已不禁热泪盈眶。一鸣更不禁暗恨自己为何这样多嘴。突然远处有一阵凄厉的笑声响起，这笑声似狼嚎如鬼哭，令人听得不寒而栗。云逸、铁青树、一鸣都不禁为之失色，只听笑声自远而近，竟似乎是向这个方向移了过来。司徒啸一见云逸与铁青树现身，自是大惊失色。他虽然已经瞧出了云逸的模样，似乎已经受伤未愈，但在大齐门掌门人声威之下，他实是再也不敢出手。他话也不说，转身飞奔而出。 这荒凉的草原正是潜逃躲避的最好地方。他奔出了十余丈，已经瞧不见云翼的影子。他侧耳倾听，也听不出有他们追来的动静。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低骂道：阴魂不散的老魔头，这山崩居然还崩不死他，竟偏偏在这个时候撞来，撞坏了我的好事。但是这时他已经知道大奇门至少还有两个人未死，他自是更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屏息静气，试探着向前走。他又自走了一盏茶的时分，已经走得满头大汗，湿透重衣。要知道此刻对前途实是一无所知，心中的畏惧自是可想而知了。突然间前面草丛中似有衣服窸窣之声，司徒笑心头一震，便待转身溜走，但是转念一想，终又壮起了胆子，屏息静气，悄悄地向前掩去。风吹长草，草枝摇动，自摇动的草隙间望过去，果然有人的影子，但是司徒笑却还是瞧不清这两个人是谁。咬了咬牙，再往前爬了两步，突然草丛中出现了一个人的脸。原来那个人正也向他爬了过来，两个人面面相对，都不禁大吃一惊，几乎要叫出声来。但是一瞬间两个人便已经瞧清了对方是谁，赶紧掩住了自己的嘴。司徒笑松了一口气，悄声说道：黑兄，原来是你。爬过来的正是黑星天，还有一个人自是白星武了。三个人在此见面，倒也甚是欢喜，当下凑在一堆。司徒笑道：老天有眼，两位兄台居然未死。黑星天苦笑道：虽然未死，却也差不多了。白星武道：司徒兄始终在洞外守望，洞中究竟逃出了多少人，不知司徒兄可曾瞧见。他两个人心里担心的事儿，显见也和司徒笑一样。司徒笑摇头叹道：哎，当时情况哪里还瞧得清啊。黑星天恨恨地说道：但愿云逸那老儿已被压死才好。司徒笑苦笑道：可惜这老儿却偏偏未死。啊！黑白两个人悚然动容，齐声道：你瞧见他了？司徒笑叹道：正是。方才当下便将方才经过之事说了出来，而有关佚名的他自是一个字也没有说。黑白两个人面面相觑，都不禁顿足扼腕。过了半晌，黑星天沉声道：云老儿虽然命长，但是雷鞭父子却是死定了。司徒笑动容道：你瞧见了？黑星天说：方才白二弟扶我出来，临出洞的时候，我瞧见参毒大师不但已经挡住了雷鞭的去路，而且挥手一掌将他父子震得跌入洞里。那个时候山已将崩，雷鞭父子俱是伤势未愈，哪里还能逃得出来呀。啊！司徒笑啊了一声，叹气道：雷鞭老人一世英雄，不想竟死在了这里。黑星天道：他死了，我等本该高兴才是，司徒兄为何叹息呢？司徒笑祈祷：雷鞭老人虽然可恶， 但总算与我等是一路的。他的死对我等有害无利，我等为何不该叹息？白兴武微笑道：洞中方才发生之事，司徒兄未曾见得呀。这次难怪司徒兄要为他惋惜，要说出此等话来呀。
司徒笑道：洞中方才又发生了些什么事？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黑星天叹道：哎，司徒兄有所不知啊，那雷鞭老儿时已经与大齐门连成一气，他若不死，我等便要多一个强仇大敌了。
司徒笑瞠目道：竟有此事？
哎，世事之变化当真是不可琢磨，可有谁能够想得到这半日之间变化竟是如此之大？
雨声微顿，又道：
沈姓白那孩子。
白兴武道：
沈姓白抱着水灵光是第一个逃出的。司徒笑松了一口气，又说：花烟雨。
黑星天说：以他的身手还怕逃不走吗？司徒笑接着说：那么盛大娘呢？
白兴武沉吟道：盛大娘，
哎，这就难说了，
但是他们母子总还有六成希望活着。柳溪吴与龙坚石可是死定了的。
黑星天道：不错，我在洞中还听着他一声惊呼，似乎那时他已被落石击中。
哎，如此年轻就死了，倒也有些可惜呀。
司徒笑接着问：那钱大河呢？
白兴武道：他呀，他在山崩之前便已经死了。
啊，
司徒笑暗中似乎颇是欢喜，口中却长叹道：哎呀，不想竟有如此多人死在这次山崩之中啊。
白兴武突然解口道：司徒兄难道不觉得这次山崩来得有些奇怪吗？
司徒笑愕然道：奇怪？
有何奇怪？
白兴武说：这山崩来得太过突然。
司徒笑接口道：山崩地震，天地之危，本就是突然而作，突然而消的，正是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，这又有何奇怪？
白兴武深深说道：但是这次山崩却似是人为的。
啊？人为的？
白兴武接着说：不错，九成是人为的。
司徒笑愣了半晌，失笑道：白兄只怕错了，
普天之下又有谁能够使山为之崩呢？
黑星天插口道：火药，
司徒兄莫忘了火药。
司徒笑又自愣了半晌，喃喃地说道：
不错，火药。白兴武说：方才第一声大震之时，我便嗅到了有一股硝石火药之气，仿佛是自地底发出来的，但是又不能确定。你要知道，深山大泽之中本是卧虎藏龙之地，何况山石火药 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司徒孝说道，若是隐士高人所为，他炸崩此山又为的是什么？何况火药若是自地底爆出的，那人难道还会躲在地下不成？白兴武笑道，这正是小弟百思不解之事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一阵凄厉的笑声响起，这笑声自然是与云逸、一鸣等人所听到的是同一声音。就在那炸毁的山崖下，果然有人的，那火药自然也正是自山崖下的地底爆炸而起。地底下的铁中堂与叶帝在这些日子里实如活在地狱中一般，那身体的痛苦且不说他，心底的痛苦却非人所能忍受。他们终日眼睁睁地瞧着那方千万斤重的巨石，既不言也不语，既不动弹，也忘了饮食。就是这方巨石隔断了他们的出路，隔断了他们所有的希望，也隔断了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份活力。就连铁中堂此刻都已经丧失了斗志，叶帝更是憔悴，此刻若有谁再见到他，绝对不会相信这苍迈的老人就是昔日风流绝世、豪迈绝世的武林第一人。那些可爱的少女们早已经失去了他们昔日那可爱的笑容，也是失去了他们昔日如花的容貌。终于有一天，珊珊死了，这多情而又痴情的少女终于带着他所有的忏悔与悲痛含恨而去，痴情竟然毁了他的一生。他临死之前还没有忘记哀求叶帝的宽恕，他颤声说道，你饶恕我吧，你能饶恕我吗？叶帝不理不睬，他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。珊珊泪流满面说道，
我知道他是永远不会饶恕我的，但是铁公子，你能饶恕我吗？
铁中堂黯然颔首长叹道，
唉，这本非是你的错，多情，
唉，他将永远不是罪恶，这只怪苍天，苍天哪，苍天！珊珊的嘴角现出了一丝微笑，这是最后一丝微笑，这微笑使得她枯涩的面容现出了一丝奇异的光辉，这是临死前的回光，这是上天赐给将死之人的最后一份恩惠。珊珊目中也有些奇异的光辉，她目光缓缓自所有少女们面上扫过，每一个人都无遗漏。然后她又问道，
妹子们，你们能饶恕我吧？
少女们再也忍不住，俱都痛哭失声，这痛哭也正是最诚心的宽恕。
珊珊说道，你们若以饶恕我，我便要求你们最后一件事情，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，说你们可愿意答应我吗？
敏儿痛哭着说道，
无论什么事我们都答应你。
少女们齐声痛哭着应道，
都答应你。
珊珊凄然笑道，
好，我死了之后，希望你们将我的尸身用火药炸成飞灰。 我
一口气接不上来，终于香消玉殒。他下面的话虽然未及说完，却已可想见他心底的悔恨是多么的深邃。他竟然将自己的生命与肉体都要炸成飞灰，他竟然不愿意自己还有任何东西残留在世上。这时少女们的哭声当真令人不忍足闻。炸药搬来了，一包包炸药围满了珊珊的尸身。敏儿高举着火折，缓缓地走了过去，闪烁的火光映着他的面容，映着众人的泪珠，映着地上的尸身，映着这幽密的洞窟。那景象当真有说不出的凄密断肠。翠儿也奔了过去，口中说道：
姐姐们都闪开吧，小心炸着你们。少女们道：你呢？
翠儿说：
我与敏儿已经决心陪着珊姐死了，所以我用了这么多炸药，但愿这火药能将我们三人都炸得干。
铁中堂突然一跃而起，大声说道：且慢。少女们愕然回首相顾，却见他此刻竟是满面喜色。敏儿高举火把，凄然笑道：
铁公子，你休要拦我们，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。
火把一沉，往火药上燃了下去。这个时候铁中堂离他还在数丈之外，手无寸铁。他情急之下不顾一切，扬手一掌挥了出去。他身子未到，这股掌力已经撞了过去，敏儿纤弱的身子竟被这股无形的掌力撞得直飞出去。他撞上了石壁，跌倒在地，掌中的火折一字熄灭。铁中堂一步掠到火药旁边，胸膛急剧的喘息，人却已经愣住了。他全未发觉此刻山窟中数十只眼睛都在吃惊的望着他，既惊于他行动之奇怪，更惊于他掌力之霸道。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吃惊啊，他自己委实也梦想不到自己一掌挥出竟有如此强猛的威力。他却不知道，他自从得到了嫁衣神功之后，内力之强也不输当代武林当中任何一位顶尖高手。